第六章的题目是 Introduction to Measurement， 讲关于度量这回事儿。这章有一些是必读和可选的参考读物，我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有一篇必读是 Kim Kinner 以及 Bond 在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叫做 What do they measure and how do we know?也是大家可以在 BBST 的那个网站上直接下载这个 PDF 文件阅读，然后还有一些是可选的推荐的读物，比如 Michael Bolton 的他的那篇 Meaningful Metrics 啊，你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就是 developscience.com 那个网站上去搜索这篇文章，这是09年1月份写的。然后之前有一篇文章我们也提到过了，应该是 Hoffman 写的 The Darker Side of Matrix。 另外 Kim Kinner 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是 Practical Approach to Software Matrix 等等吧。那这几篇我就是先作为重点的推荐，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然后在这章开始的时候 Kim Kinner 给我们出了一道题目，那我先把这道题目也给大家来说一下。Kim Kinner 他其实是建议各位在开始这章的内容学习之前呢，花上大概比如一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题目啊，拿出一张纸来把你的答案仔细的写出来。那么我先说一下这个题目哈。那么这章我们是讲度量的。那么这个题目呢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说有一个教授，他呢怎么样来评估他的学生成绩呢？他是这样来评估的，按照学生的身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学生越高，那么你的分数就越高，然后他会把最高的那个学生给他定为100分，那么其他的学生呢，你应该得多少分呢？就看你的身高与最高的这个学生的比例根据比例来定分数。好，那么针对这一个案例，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本案例中所定义的这个这是一种度量，是吧？度量学生他的成绩他的分数，那么并且给了他一个标准的定义，对吗？怎么样来确定你的分数是多少？那么你觉得这个定义啊，在这种定义下，它是否可以算作是一种度量啊 ？A measurement is this a measurement under this definition？ 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针对第一个问题你的回答给出理由，你为什么会认为它是或者不是一种度量？第三个问题，那么对于这种这个教授的这种做法这种来衡量学生成绩的一个做法，请你描述三个好处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或者它存在的问题，请描述三个吧。最后一个问题是说，那么你觉得它的好处是大于不好处呢，还是正好相反？OK， 一共这四个问题。你也可以把这个音频暂停，然后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案例，你认为它到底是度量还是不可以称为是一个度量，为什么？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提了一些术语，那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术语，或者说至少之前我没怎么听过的叫做 construct validity， 然后我发现关于这个术语啊，以及甚至刚刚我们讲的这道案例题目，如果你想有想有更好的一个深入认识的话，可能还真得去读一下刚刚我告诉大家的这篇必读的这个文章啊，就是 Kinner 他写的这篇文章。那于是干脆今天我们这一讲呢，我就来和大家一起快速的学习一下 Kinner 的这篇必读的文章好了。因为这篇文章也是蛮长的，一共有12页，我们争取快速的过一下其中主要的一些观点。毕竟这个也是 Kinner 对于度量方面的一系列的一个思考吧。文章的题目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Metrics What do they measure and how do we know？说我们在软件工程领域的这个度量项，那么他们到底度量的是什么啊？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确实度量了这个东西？那么我刚刚讲到这篇文章里面，他首先就花了较多的篇幅谈论了这个词叫 construct validity。首先什么是 construct validity？ 如果字面上翻译的话，它应该指的就是所谓的构建有效性啊 ，construct validity。那构建有效性，它指的是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construct validity is about the question how we know that we are mirroring the attribute that we think we are mirroring。那它指的是说，如果你用某一个度量项去度量某一个属性啊，度量某一个 attribute。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确实度量的是这个属性？那简单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你所选择的度量项是否能够准确的确实能够度量到你所要度量的那个属性上啊，也就是说你所选择的这个 matrix 啊，这些度量项是否准确，是否正确。那么这里面也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你需要去 validate， 你需要去验证它，你应该有一套验证理论，让别人去相信信服你所选的这个度量项确实是正确的这样一个概念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知道在 IEEE 这个标准中1061这个标准中，它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度量方面，尤其是软件质量的度量。那在这个标准里面它提到说 Direct measures need not be validated。那这个标准里面它说直接的度量 Direct measures 就不需要被校验，你不需要去证明它，因为它是 Direct measures。那什么是 direct measures 啊？那直接的这种度量，它指的是说，你所选的这个 metric 啊，这个度量项，它可以直接的来衡量你要度量的那个属性啊。也就是说，你的 metric 和 attribute 它们二者之间是直接相关的。那么你的度量属性，你这个 attribute 被度量的东西，它其实就取决于或者仅仅啊只是取决于你所衡量的这个度量项它的值，所以二者是直接相关的。那么这个就是 IEEE 所定义的所谓的 direct measures 啊，直接度量项。如果你的度量啊，想想如果你项目中度量真的是这种 direct measures 啊，那么你就不需要验证，它本身就是信服的，所有人都认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软件工程领域，应该说几乎没有这样符合这个定义的所谓的直接的度量。因为我们软件工程领域很多的要我们所要衡量或度量的那些事情都不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可以有一个直接相关的一个东西就来表征它。这样也就意味着在我们软件工程领域所有的度量项，所有的你所选择的 matrix 都应该被验证啊， should be validated。 你应该去构建你的 validity， construct validity。 那Kim Kinner 他这篇文章呢，其实他就是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框架性指导性的框架啊 ，a framework， 然后呢可以供我们来评估一些度量项啊。假如你在项目中想进行一些度量，你一定会选取一些 metrics， 那么你所选的这个 metrics 是否合适？那么 Kim Kinner 他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framework， 你可以利用它来评估啊，做一下评估。那么这篇文章中，所以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出 Kim Kinner 他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 framework 评估的框架，然后呢还举了具体的例子，就是拿我们项目中经常使用的这个缺陷的数量啊 bug counts， 以这个为例啊，来应用了一下这个框架啊，让我们来明白一些道理。好，那我们就下面正式的来进入这篇论文的主要的内容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谈到度量的时候，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啊，我对这个话题一直不是特别的感兴趣。那这个原因我想可能也是多方面的。那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软件啊，软件工程领域、测试领域，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相当的复杂啊。然后而这个你如果真的想找出一套特别称心如意的这样一些度量的体系，我觉得那个代价可能非常的大，或者是你会投入很多的成本、很多的人力，最终出来的一套度量的体系呢又非常的庞杂，那我觉得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在度量这一块，我想我们至少在软件工程领域，我觉得我们在实践的这个观点来看还远不够成熟，还不是那么能够很专业，能得到很多认同，以至于实际上很多项目真的愿意花点心思来好好的做一下他们这个度量的时候，结果可能总是会适得其反啊。他们会发现度量工作带给他们的这个害处可能远远大于他们所期待的那个益处。总之有很多原因会导致我会对度量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感兴趣。虽然之前也试图去想看一看这个几年以前 Michael Bolton 他给我推荐过一本关于度量的书，应该也是现在在度量界应该是比较知名的一本书，就是那个 Robert D. Austin 他写的一本叫做Measuring and Managing Performance in Organizations。 这本书我也确实从头到尾看完了，但是我真的感觉可以得到的实际的那种帮助和收获没有那么大。可能也不是因为书写的不好吧，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对这个话题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然后感觉他这个可能对他期待有过高啊，希望真的会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绝大多数人能够实践应用起来。但是 anyway 啊，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专门研究度量的人来说，也许你也可以去买来参考一下。OK，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这个正题哈。这个正文 Kim Kinner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了 Robert Austin 啊，他提到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对于度量的给我们产生出来的那种不好的后果，你叫 dysfunction 对吧，或者叫 distortion， 其实是有很多方面。这本书里面确实 Austin 他花了很多的篇幅，举了很多例子告诉我们度量可能会带来哪些这种坏味道对吧，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说 那 Kim Gainer 他们会就会断言啊，他会断言说软件工程领域啊，它就是一个对于这个度量这个有效性其实是不那么看重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那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对于度量我们其实比较忽视它啊，就是他说we assert that software engineering as a field presents an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that underemphasizes measurement validity 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validity 啊 construct validity， 其实在我们软件工程领域我们几乎没有人去重视这件事情啊，大家可能对度量一个做的没有那么专业那么系统完善，另外即使是做了一部分的人却没有很少有人会想着我还要去证明一下，去想一下这个度量项背后支撑它的理论是什么，来证明我所选择度量项它的有效性，没有人这样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因为我们的软件项目就是根据这些度量的结果来管理的，那这些度量项呢它其实是没有足够的得以充分的证明得以验证，然后呢并不是被大家都充分的理解和认同，然后我们所选择的这些度量项和被度量的那个属性之间可能关系也不是那么紧密，那么所有这些其实就会导致当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绝大部分的软件项目中那些度量给我们带来的各种负面的效应啊，带来的各种坏味道啊，这些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对吗？ So measurement distortions and dysfunctional should be commonplace 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度量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到底度量什么东西。这里面这个首先呢先这个 Kim Kainer 他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度量的一个定义吧，或者是认识。我这里面只说一个好了，因为后面会有 Kim Kainer 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理解给出的一个定义，我觉得那个定义可能会更合适一些。那这里面我就说来就是比如说一个应该算比较普遍认同的，就是说 We define measurement as a mapping from an empirical world to the formal relational world. Consequently, a measure is a number of symbols assigned to an entity by this mapping in order to characterize an attribute. 这个是他引用的其他的某个人所写的关于度量的一个认识，基本上是这样，对吧？就是我们会把measurement 它定义为呢，它是一种映射，就是从一个经验性的世界empirical world to the formal relational world 我们把我们现实的工作中，我们现实软件项目中的这种现实的真实的经验性的世界的一个某个属性，把它映射到一个什么呢？关系型的一个世界啊，就像数学领域一样的，有准确的因果关系。我们因此会试图用一个能够表达关系型的某一个数据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属性的一个值也好，一个符号也好，来表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你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度量就变成了是你把一个 number 或者一个 symbol 把它assign 你去指配给代表某一个属性。这是关于度量的一个理解，我们先简单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哈。然后关于这个那 怎么样来去设计或者是开发一套度量项啊，这个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这个特别细的去讲，因为这里面 Kim Kiner 花了较多的篇幅来介绍IEEE 那个标准10061这个标准，因为10061标准中他讲了很多关于比如说对于质量属性啊，这个软件的一个质量属性它怎么样去度量，以及怎么样衡量你这个度量项，你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它，应该符合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它列了很多很多的要求。然后基本上 Kim Kiner 就把他这个标准中所说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逐一反驳，告诉我们说他这里面说的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可能不正确啊。基本上是说，因为 IEEE 它其实很有趣哈。比如说，它说如果你定义了一个 metric 啊，定义了一个度量项，那么你的度量项要满足一些这个属性，比如说要符合 correlation、consistency、tracking， 还有这个 predictability、discriminative power、 reliability， 它要符合这些属性。而这些属性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其实这些属性基本上都是定量的在刻画，定量的，比如说这个 correlation 或者 consistency， 那就是说如果你的你要测量的这个属性如果它变好了，比如说它的值它变得更好更大，那么你用来度量它的那个度量项它的值应该也要跟着变大，它们应该是正相关的。那所有这里面类似的它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从量化的角度来说。那么Kim Kiner 就反问他哈，那么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为了去比较你要度量的这个东西它的值和你所给的那个度量项的值它们是否是正相关的，对吗？因为你需要我满足这样的需求，那首先你得知道如何去量化这个被度量的这个属性， How do we quantify the attribute， 那这个才首先的问题。而你知道这个不一定总是成立的，很多属性它并不是那么 easy 就能够量化，对吗？有的很多时候可能是 qualitative 那定性的那种描述也许更合适一些啊。Anyway， 这里面其实是就是 Kim Kiner 花了一些篇幅来告诉我们 IEEE standard 那里面关于度量的一些介绍，它并不是很认同。那然后我们可能还要说一个要稍微详细的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也提到 IEEE 里面它提到有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 它提到这样一个词，就是说直接度量。那这种直接度量和它相对应的就是间接度量 indirect measurement， 也叫做 derived measurement。对于这种 direct measurement， 在 IEEE 里面可能还是位置很重要的。因为它里面讲的比如说软件质量属性你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可靠性可能是一个，那么你就需要找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 然后来直接度量这个可靠性，它和它直接相关。然后比方说 IEEE 里面它就建议那你可以用这个 MTTF 对吧，就 mean time to failure 啊，那种平均故障时间。那你他可以用这个，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来度量。但是这里面实际上Kim Kiner 他又通过一系列的篇幅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 direct measurement 在 IEEE 里面的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我们就拿刚刚讲的这个例子，那讲这个例子好，比如说这个 mean time to failure MTTF 对吧，在10061标准里面他会认为 MTTF 它就是一个有关可靠性的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 那你可以直接的一个度量。但是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追问的话你会发现 MTTF 它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度量项啊，因此可能也不能也被称为是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那接下来这些发问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啊 ，Kim Kenner 来critical thinking 啊，对 MTTF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direct measurement 啊，是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度量项呢？关于可靠性，对吗？是不是？那它其实就很简单，比如说 mean time to failure， 我们就一个个来问。首先 mean 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计算这个故障之间的这个间隔啊？为什么要计算这样的一个间隔？那么这个间隔是不是就固定的？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啊，假如是一个文本处理软件，那么你软件发布到用户那边，假如我们有两个用户，一个用户呢，他其实是一个专职秘书，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每天会大量的在使用这款软件，他的使用频次是非常高的。好，还有一个用户，他其实就偶尔用它打打字。那这两种用户，他们的用户使用概况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就算我们计算出一个平均的这个故障时间，但是这个对这两类用户，他们是含义是完全不一样，它并不能代表任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类用户。所以如果从这样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 MTTF 它其实并不能是 reliability 啊，这个软件可靠性的一个直接的度量，它变成它一个间接的度量。因为软件可靠性它除了和这个 MTTF 应该是说有关，它可能还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使用这个产品的用户他的操作的这个场景运行概况有关。那我们刚刚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说你来判断什么是 direct measurement， 就你是否是直接度量还是 indirect measurement， 那有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就是如果是 direct measurement，你这个度量项和你被度量的 attribute 这个属性之间是一对一的，也就是说你的 attribute 只和你这一个变量有关，但是否则的话，那么你可能和多个变量有关，和两个及以上的变量有关，那么你就是一个 indirect measurement 啊，因为你和它不是一对一的。那么刚刚我们可能就简单的随便举了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软件可靠性这个还和你来衡量它高还是低，你还得考虑这个用户的使用概况、使用场景。那然后由此推开来，你还可以考虑用户的他的使用你产品的成熟度。假如一个新的用户他对你的这个产品不熟悉，那么他的故障时间 mean time to failure 可能很短，对吧？他会频繁的就故障，对于他来说这个值，以及对于一个已经经过早期学习阶段一个比较成熟的用户来说，他使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如何去做他的一些正常的操作，那可能他来遇到故障的这个几率可能就小很多。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可靠性它和很多很多因素有关， mean time to failure 它只是其中就说你来测量 mean time to failure 这个值，它并不能唯一的来衡量说你这个可靠性到底是高还是低，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有关。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mean time to failure， 我们再来看这个 time 这个词，这个 time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也可以问很多挑剔的去问题去思考什么时间你计算的是什么时间，这个时间是就是正常的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 calendar time 工作日的正常的时间计时，正常的日历，还是说机器里面自动计算的一个 processor time 处理的时间，然后如果你也加上用户的因素考虑进来，那可能也比较麻烦的。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两个用户，一个用户他一天可能使用1440分钟，而另外一个用户一天只使10分钟。那对于这两个不同用户来说，那你的这个计算出来的同样一个 mean time 的 failure 值，对于不同的用户来说，他认为你的可靠性高低是不一样的，对吗？另外的话，当我们考虑这个mean time 的 failure， 考虑这个时间的时候，你还得考虑用户使用的这种多样性，不同的用户使用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场景差别非常大。有的用户他可能只做一些很简单的正常的操作，但是有的用户他可能会执行很多新的比较新奇的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比较创新的比较破坏性的比较边缘的场景，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他们来说，那你这个mean time to failure 同一款产品对不同的用户来说差别也蛮大。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 to mean time to failure， 这个 to 到底可能也可以来问一下，就是你是 mean time to first failure 还是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那这个也是不一样啊。然后 failure 的话呢，能问的就更多了，对吧？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failure 啊？软件出现什么样的故障之间的间隔啊？是指的程序完全崩溃掉了啊？还是说数据这个有损害，还是说显示了一个异常错误的消息显示了不应该显示的甚至侮辱用户的消息还是说你显示了一个什么样的版权的一个消息，然后呢授予用户做某种这个权限相关的一些操作还是你出现了某个事件结果浪费了用户的某些时间等等等等，这个 failure 就有很多种。所以这个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就大家就明白我们原本以为 MTTF 很简单的一个数值啊，你只要获得这个值就可以用来衡量你的软件可靠性但实际上 MTTF 它至少不是一个IEEE 所说的 direct measurements， 它其实是 indirect， 所以实际上是不存在那种所谓的direct measurements， 至少在我们软件工程领域。所以 Campaigner 他会说，我们来区分 direct measures 和 indirect measures， 意义并不是很大。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我们在软件这个项目中还是会存在一些direct measurements，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你衡量这个源代码的长度，你可以衡量源代码的长度，那你用什么衡量呢？那你就用代码行数嘛，它们之间就是直接相关，对吧？和其他因素没什么关系了，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 duration of testing process， 就是说你来衡量一下测试的这个持续时间。那么你可以用什么呢？你就可以用测试一共花了多少小时数，对吧？比如说你想衡量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发现的缺陷的数量，可以呀，那你可以通过来计算缺陷 defects 的数量。或者说你想衡量开发人员在这个项目中投入的时间，那你只要来衡量一下度量一下这个他工作的这个人月数等等，你觉得这些都很简单，对吗？貌似都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 direct measures。 但是 Kim Kinner 会认为刚刚我们举的这些哪怕已经看起来很简单的度量项，如果我们真的去深究的话，其实它也是相当复杂的，它并不是看起来表面上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像刚刚那个 MTTF 一样 Mean Time to Failure， 你可以逐个的去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去仔细的去问，比如说针对这个代码行，对吧？你想来度量一下这个源代码的长度，它到底规模是怎么样，那你用代码行，对吗？那代码行你就可以问很多问题，哎 ，lines of code， 那么 lines 到底什么样的 lines， 你度量的是哪些行啊，什么样的代码啊，这个你的那些注释行算不算啊，只有单括号的那算不算一行，对吗？然后你的代码是哪些文件的代码啊，然后那些头文件的算不算啊，然后你可以去分析一下啊，开发人员他们是和这些，他们是怎么在工作中怎么样去使用，与这些不同怎么样的工作方式会导致他们更多或更少的这个行数，然后以及他们的编码的一些方式，一些标准啊等等，所有和这些相关的东西你再逐个的去发问，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你所计算的这个代码行它的大或小。同样，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去针对刚刚说的每一个我们所认为的这个direct measures 你去发问，然后立即你就会发现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度量项它也并不是那么 direct measures， 它不是那么直接简单度量，所以其实都是蛮复杂的，尤其是当我们把人的因素加进来考虑以后你就会发现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所以的话其实就是那刚刚说的这些举这些例子只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在软件项目中它根本就不存在那么简单明了的可以拿一个度量项就直接来度量一个你想度量的属性，然后因为它是很简单直接明了 direct measures， 所以我们不需要理论证明啊，你不需要去担心，不需要去质疑它，直接用就可以了，这个观点是不存在的啊，在我们软件里是不存在，你可以认为所有的只要你提出你要做一个度量，你所有提出来的这个度量项都需要去校验啊，都需要去校验。所以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稍微总结一下的话这个有两个建议哈，一个的话是说在我们提出一个要进行一个度量的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究竟想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使用这样度量项，你想让它帮助你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你要把你要所度量的那个属性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它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仔细的分析清楚，然后有必要的话再定义一些度量项来试图去描述这个属性，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说在软件工程领域没有 direct matrix 或者区分 direct indirect matrix 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度量项我们都需要 validation， 你都需要去仔细的思考一下它是否是合适的，是否可行。好，那这个是一个开头哈。那我们刚刚讲过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评估 matrix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框架。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过一下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框架。 那在提这个框架之前的话，他引用了 Fenton 和 Milton 他们之前提的一个有关度量的理论，然后他们会认为在应该考虑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 Kinner 也是非常的赞同，和我们刚刚所讲的两个问题有一点类似吧。那我再重复一遍，一个的话是说，你要首先想清楚，不是先关注在那个度量项具体的 matrix 是什么，而是先想清楚这个度量项背后你想度量的那个东西，那个 attribute 到底是什么，然后仔细的思考一下关于这个 attribute 你究竟知道有多少，了解有多少，这样你在思考是否是很合理的，一定要针对这个 attribute 设计一些度量项去度量它，考虑一下是否一定要这么做。如果它是相当复杂，你对它认识都不够，那我想你已经没必要想着去度量它了，对吗？因为你对它的认识本身就不是很清晰。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啊， How much do we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ttribute b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sider measuring it？ 这是我们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How do we know if we have really measured the attribute we wanted to measure？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construct validity 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好，你决定我仍然要设计一些度量项来度量这个 attribute， 那么你可能就要思考，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度量的、测量的就是这个属性，而不是什么其他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construct validity 的问题，对吗？这个构建有效性的问题，那你需要去思考，去试图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验证关系。好，那在讲 Kim Kuhner 他所提出的这个来评估你的度量项这个框架之前呢，他给了我们一个他的关于度量的定义，这个度量定义蛮重要，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对于这个定义的正确理解就有助于我们来回答我们在这讲刚刚开始提出的那个案例的问题啊。那 Kim Kinner 经过他们的一个分析研究就会给 measurement 度量下这样一个定义，他说 measurement is an empirical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numbers 啊，是一个基于经验性的但是又比较客观的对一些把一些数字分配到某个属性上，对吗？那根据什么呢？ According to a rule derived from a model or theory， 你一定是基于某个模型啊或理论所得出的这个规则来分配的分配这个把某个数量某个数字 number 去分配到某个属性上啊 ，to attributes of objects or events， 然后目的是什么呢 ？With the intent of describing them， 你是期望着你的度量项能够刻画、能够描述所被度量的那个属性，所以这个定义里面，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它就这么几项。第一项和前面其他人所给的关于度量的定义的认识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是把一些 numbers， 但这里面没有讲那个 symbols， 但我想应该也包含，就是你会把 numbers 或 symbols 分配给你要度量的那个属性上所谓的 measurement 其实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给它分配一个值。但是它与前面的定义又不一样的是，它指出来你这种分配不是任意分配，而是什么 ？According to a rule derived from a model theory， 你有你的一个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那这个依据，那我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construct validity， 你来证明 你的 matrix 确实可以度量到那些 attributes 这样的一个依据啊。这个是Kim Kinner 他们对于 measurement 的一个定义。好，有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这个 framework。首先呢，它这个 framework 其实就是针对你所挑选的，针对某个 attribute 某个属性的一个 matrix 啊，一个度量项而言，你不妨问以下十个问题。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这十个问题啊，这十个问题就构成了它的这个evaluation framework。第一个问题是说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measure? 指的是说你这个度量的目的。那刚刚我们讲过这个问题，是吧？那像我们在软件工程领域，你如果想做一项度量，你一定有你最根本的目的，首先你要认识到。那比如你可能是为了评估这个个人的绩效啊，或者个人的成长提升情况啊，你可能评估项目的状况啊，项目当前处于什么状态，对吧？评估这个你可能是为了这个通知或者是知会外部的某些人员，或者是某些这个审计局啊，关于你产品的一些特性啊等等。总之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 anyway， 首先你要认清这个原因，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度量。好，第二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scope of this measure 啊，你的这个度量所应用的范围。你可能是只是针对一个人应用的一个方法，也有可能是针对一个小组针对一个项目，有可能针对这个小组的一年的工作，有可能针对整个公司的在一段时间的一个产出，哎等等。总之你这个度量的应用的范围，你可能首先你要把它明确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是 what attributes are we trying to measure？ 那这个当然你要非常的清楚，那就是这个就是说你到底想衡量的度量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那个 attribute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连自己想度量的那个到底是什么内容都感觉比较模糊，那我想后面即使你真的实施度量以后，你肯定有更大的 dysfunctional， 对吗？有产生。第四个问题就是what is a natural scale of the attribute we are trying to measure？ 就是说针对你想度量的这个属性，你想针对度量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想看一下这个这个测试人员他能力如何，对吧？那你的 natural scale 是什么？那就是说很自然的，你的一个 scale 就是你的量级，你的级别，你是以什么样的一个 scale 基础上来打算衡量，就被衡量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有什么样的级别量级。比如说你想衡量这个长度你想衡量这个桌子的长度，那你肯定有一个单位，对吧？你的量级。你想衡量这个我刚刚说比如说代码的行数那你量级那是那个一行行的代码。当然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用这个用比例百分比等等都不一样这是就像你的这个度量的单位一样。然后第五个问题是 what is a natural variability of the attribute？ 那你所衡量的这个属性它的一个可变化程度可变化性是怎么样子的，就是 variability。 那不同的你衡量的不同的东西它的这种变化的这种程度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你衡量一个人的身高，那这个人的身高他那我们知道他你今天度量和明天度量他们之间可能差别不大，那这个 variability 很小所以对于你所衡量的这个属性值它有什么样的 variability 有一个了解。第六个问题是 what is a metric？ OK， 就是那针对刚刚所选的那个你要度量的 attribute， 你所选的度量项是什么这个是你 要考虑的，一定要考虑清楚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 metric。 好， What measuring instrument do we use to perform the measurement？那针对这个 metric， 你是否有合适的一些度量的工具或者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执行这个度量？但有的时候你可以人工来度量，人工来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尤其量级比较大的时候，涉及到度量的时候，工具还是很必要的。用工具来自动帮我们收集，它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高很多。所以第六个问题就是让你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的话，第七个问题是说 What is a natural scale for this metric？ OK， 这里面指的是说这个度量项，你所选择的这个度量项，它的一个衡量的这个量级又是什么样的。注意哦，我们说这个 metric 它的度量项和前面讲的那个 attribute 被度量的属性，它的本身存在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度量的级别，它们两者不一定是一致的，这个 scale 不一定是一样啊，很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要分别来考虑哈。然后第八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natural variability of readings from this instrument？ OK， 那就是说如果你有某种工具来自动统计你要度量的那个值，那么它的这个 variability 又是怎么样啊，变化的这个程度怎么样。第九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ttribute to the metric value？ OK， 那这个指的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你要度量什么东西 attribute，然后你选了什么样的度量项 metric， 它们之间的是什么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construct validated 这个问题，对吗？你需要去考虑它们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模型或理论把二者关联起来。第十个问题就是 What are the natural and foreseeable side effects of using this instrument？OK， 那这里面就是让你仔细的思考一下，如果你使用这样一个度量项的话，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可以预见的一些后果是什么样子的啊？不妨先考虑一下。怎么样来应用这样一个度量框架呢？其实也蛮简单了，我们接下来就举一个例子，然后过一下这些问题，就大概知晓了。我们就举这个最常见的 bug count 啊，就是 bug count， 软件项目中大家经常会数缺陷的个数。好，假如你想使用缺陷个数这样度量项，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我们再回顾一下，指的是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measure？ 好，你想使用这个缺陷数量来度量的目的是什么？你想度量的目的？当然度量目的可以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你可以是进行private personal discovery by programmers or patterns in the mistakes they make。 OK， 你可以来看一下通过缺陷的数量来衡量开发人员他的这个容易在哪些方面来犯错误，可以啊。第二个呢，比如说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testers， 这很多人都会用 and programmers，对吗？那这个很多人会用缺陷的个数来衡量测试人员，来评价他的工作怎么样啊？因为他的工作好，一般情况下他发现缺陷应该多啊。然后评价开发人员工作怎么样？那么开发人员如果工作好，他的所制造的缺陷应该少，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用缺陷数量来用于干嘛呢 ？Evaluation of product status and prediction of release date。这个很多项目也会经常用，对吗？我们用缺陷来判别一下当前产品它的状况，缺陷数有多多，看看这个产品质量怎么样，然后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个产品是否可以发布。那还有这个 estimation of reliability of the product， 对吧？对于产品可靠性的一些估计啊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 purpose 啦，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scope of this measure？ 那就是说你度量的用这个缺陷数量使用这个度量项它的应用范围， 那这个其实有很多种嘛，不同的项目可能不一样，你可以在不同的项目去对比，也可以就在当前项目去使用哈。第三个问题是 What attribute are we trying to measure？ 好，那么你究竟想用这个缺陷个数来衡量什么，衡量哪一方面的属性？那我们前面讲的有很多不同的目的，你可以有很多种用它来衡量很多种。那我们这里面呢就既然举例子，假如你想用缺陷的个数来做衡量两方面的属性。一个属性呢是衡量这个测试人员他的测试的质量。好吧，这个假如我们用这个来衡量，这个很多项目都在用，对吧？看它缺陷个数的多少来衡量测试员工作质量。第二个呢，我们想用缺陷的数呢来衡量一下这个项目状态，然后看看是否可以发布了。假如这两个就是我们想要使用缺陷数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识别出来的两个 attributes。好，那这个如果我们针对第一个哈，我们稍微仔细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说你来衡量这个测试人员他的一个工作质量，那么我们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对你所衡量的这个 attributes 要有一个仔细的认识。你只是识别出来哦，我想来用缺陷数量来衡量测试员质量，测试员工作质量，测试的工作的好不好，或者我用它来评估测试员的绩效，那还不够了。你应该对这个属性有一个更深入的更进一步的一个分析，这样你才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识别出来的对于测试人员他的 quality of the tester来评估测试员他做的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是很含糊的。你会发现 quality of the tester， 那他的这个工作质量或者他的绩效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方面了。比如说那这个时候你在分析这个 attribute 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你把 bug count 这个什么这个metrics 先抛掉抛在一边，我们先不去考虑它。假如我们就是想知道这个测试人员他到底绩效怎么样，他的工作质量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想知道 tester A 和 tester B 他们谁做得更好，那你可以用哪些方面来衡量呢？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种。比如其中一种方式是怎么办，我会把我认为一个好的 tester 他应该具备的那些这个品质我都列出来，然后这样我就可以逐一从每一个方面去衡量，对吗？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会列出比如说 skill、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diligence、 courage、 credibility， 你会列出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品质属性。因为对一个优秀的 tester， 比如说你希望他 skill， 他各方面做得好。 skill 指的是说他每次完成任务他能够做得很好。 effectiveness 指的是说他能够每次都能够达成他要达到的目标。 efficiency 他工作的效率。 productivity 他的产出。 diligence 那他这个工作的那种我们说他多么认真，他多么努力来做他的工作。 courage 然后他是否勇于承担一些比较困难比较风险大的任务。 credibility 他的信用度情况他所提交的一些报告，他所说的一些话这个多大程度上别人都会很信任他等等。所有这些品质其实都会和我们刚刚讲过的 quality of the tester 是相关的呀，对吗？但是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思路，比如说那你想我来衡量某一个测试人员他做得好还是不好，那我就来想这个测试人员他会做哪些事情，我会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列出来，然后的话针对每一件事情那我去评估，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吗？那我们测试员就会做 很多很多事情嘛，对吧？比如说他会provide test automation design coding， 他做 test project planning， test case design documentation， coaching customer support staff， technical accuracy， editing of documentation， status reporting，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laboratory design， workflow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analysis， inspecting code 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每个 tester 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按这种 list，按这种样一个，你列一个列表，然后去逐一的去分析，会导致一个优秀的 test 和一个普通的 test 它们之间差异的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好，这是我们针对第一个属性的一个分析，第一个属性啊 ，the quality of the test。然后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还想用 bug count 来衡量第二个属性，就是我们项目当前的状况啊，以及是否适合发布 ，status of the project and readiness for release。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应该也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针对 quality of the tester 一样，你也要进行深入的分析才可以啊，才可以。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可能关注那个缺陷那个发现的曲线。啊，你会关注那个缺陷发现的一个曲线的变化，那个 curve 啊，它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线，然后你会关心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是抛物线呀，比较偏右啊，什么时候应该收敛啊，应该下降啊，哎等等，你可能会关注这样的事情。那你可能也要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啊。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哈。针对这个 framework 的第四个问题是 What is a natural skill of the attribute we are trying to measure? 那这个好像我们针对测试员他的这个绩效啊，针对这个项目的状况是否发布，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的一个衡量的量级 skill 哈，这个我们就先不去管它，好像确实想不到。然后第五个问题是 What is a natural variability of the attribute? 那这个好像也很难说比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样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对这个认识可能不是很多吧，因为尤其要涉及到人的绩效的时候，那你其实可能比较难说啊，也许他今天表现不是很好，明天可能就表现很好，他明显发现了很多问题，对吧？好，然后第六个问题是 What is a metric? OK， 那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想的这个 metric 就是我们这个度量项是什么，对吧？那么针对第一个属性 the quality of the tester， 对，对于测试员他这个是表现怎么样，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 metric 其实就是 bug count，当然我们要具体一点的说，不是简单的就是发现缺陷数量的多少，因为在很多项目比如说它会做得更标准更科学一点，你发现的不同这个严重程度的缺陷会给你不同的一个加权值，这样子的话你的权重比例不一样，那么你最终的加权值也不一样，可能会更好一点哈。总之 anyway， 但总体的思想是一样，就是我们会认为越优秀的 tester， 那么你发现的 bug 应该会更多，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想到的。 OK， 针对 quality of the tester， 然后呢针对 status of the project and readiness for release， 对于这个项目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提到针对这个项目状态，我们可能用的是不是具体的一个缺陷或者是一些缺陷的数量，而是想用缺陷的一个趋势是一个 curve 或者是一个表格，总之它能够呈现出单位时间内那个缺陷的数量，然后呈现出一个缺陷数量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那这个根据各个项目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可以呈现一周缺陷的情况，也可以一天，然后 当然你在统计这些缺陷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对于一些不是问题的一些非问题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大的一些缺陷，我们可能会把它过滤掉啊等等。总之但这时候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些问题怎么处理哈，比如说因为这时候你更多的看那个缺陷的趋势，但是假如一个缺陷它可能开发人可能有五分钟就能把它修复，和另外一个缺陷可能开发人要花数周的时间去定位缺陷，然后做不停的去重现，然后最终才能够去把它修复。我想这两个缺陷它们的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你又怎么结合你所要度量的这个来衡量当前项目它的一个状况是否适合发布好，那然后第七个问题是 What is a natural skill for this metric？ 其实针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属性方面，我们都是在计数了，都是在数缺陷的数量。当然具体使用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考虑一些我是用一些比例的那种 ratio skill， 还是一些有具体明确间隔的怎么样还是用具体的就是绝对的数值然后第八个问题是 What is a natural reliability of readings from this instrument？这个缺陷的它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变化情况可能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不一样吧，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某些缺陷这个不计算在内，会把它扔掉，有很多的原因啦，比如说重复的缺陷是吧比如说是你认为这个是用户操作可能会导致失误，可能不予以处理的等等，总之你会有类似这样一些事情然后所以这里面的 variation 可能也有些变化，不是那么确定吧。然后第九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ttribute to the metric value？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onstruct validity 的问题了。那其实我们通过刚刚前面的问题的答这个分析，大家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所要衡量的那两个 attribute， 它们其实是每一个都相当复杂的比如说我们说对于测试人员他工作的质量他的绩效，那其实你可以用一系列的因子一系列方面来去衡量它，而 bug report 而 bug count 其实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其实在度量的领域经常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所要衡量的那个 attribute 它本身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去量化的去度量它的每一个方面，而恰巧我们对于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如何去准确的度量，于是人们就只用这一个方面的这个度量项来衡量整个这个复杂的 attribute。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也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surrogate measures 就是你只是代理的度量，你并不能全面的去衡量这个attributes 的全方面的一个情况好，然后第十个问题那就是 What are the natural and foreseeable side effects of using this instrument？ OK，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很明确知道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bug count 它顶多就是一个 surrogate measures 它并不能全面的衡量我们所要衡量的那两个 attributes 对吧，并不能全面的去体现它。那这个时候第十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你可能要预先的去仔细的去思考，如果我们真的用 bug count 来衡量测试人员他的绩效，来衡量这个产品是否可以发布，那么有可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 尤其是当你的 matrix 和 attributes 之间二者差异蛮大的时候啊，它们距离很远的时候，那么一旦你应用这样的度量项，那么你所能产生出的那种不良的后果 dysfunction 就会更多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比如针对第一个 attribute quality of the tester， 那这个我想，它能产生出的那些后果，大家想也能想到有很多方面哈，比如说，那么很多 tester 他就为了，既然你用这个来衡量我的绩效，对吗？那我可能做不遗一切的努力来干嘛？提交更多的 bug。但是他的测试可能就会浮于表面，他只是做那种 superficial testing， 对于比较深入的测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更重要意义的一些 bug 的测试，我们可能就不会愿意去做，因为我们不一定能找到。另外，我们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对吗？这就是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你会发现，你确实 bug 数量很多了，但是他们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然后的话，比如说这个，可能还会导致一些什么呢？测试员之间也不愿意互相协助，因为我没有时间啊，我不愿意去帮助你，我不愿意去教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操作啊，我会抓紧时间来提交 bug， 发现更多 bug。然后，那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political problems， 是吧？比如说这个，这和 manager 他进行任务分配有关系啦。假如对一个质量比较好的这一块，我分配给某一个 tester， 对另外一个可能有很多问题的分配给一个 tester， 那么这个 tester 可能就更容易产生出他的绩效了。我这里面只是随便举一些例子哈，这些例子其实我在以前的一些项目中真的都遇到过啊，这就是当这个项目过分的强调这个用 bug count 来衡量 tester 绩效的时候，会产生出很多这样的一些后果。然后那你用 bug count 来衡量这个我们项目状况，已经来衡量它是否发布标准的时候呢，那我想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能知道一般在测试早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缺陷数量会逐步的增多，大家越来越发现一些问题。然后的话，每个 tester 他也努力的想提交更多的 bug， 所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测试在较后期的时候，那么所有人其实都会期望，那个曲线应该下降。尤其是当有一些审计有一些项目的 milestone 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些事情有的 tester 他会被命令你今天不可以提交 bug 你这段时间不要测试了，你去写一些文档，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会有这样的一个处理。然后有的 tester 我知道，有的 tester 他是否提交 bug 完全是不取决于他，取决于这个他的老板告诉他你今天可以提交他提交，然后又由于某个政治的因素，然后他会告诉你立即把他关掉他关掉，第二天又由于某个需要他又要提交可能同样一个 bug 被他这样无意义的反反复复数次都是有可能。那我想这里面都是因为用 bug count 来作为一个度量项衡量开发或者测试或者项目的一些状况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好，那这个就是刚刚的一个例子，如何来应用 Kim Kinner 他所提出来的这十个问题的一个 framework 来评估一下你所想度量的那个 matrix 是否合理。那你会发现其实并不存在简单的那么一个或几个度量然后就能够非常准确的来描绘来刻画我们想要度量的那个东西，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假设你是一个测试经理，你想来评估你的员工的绩效，那么你的 tester 他会做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那怎么样去做呢？这个 Kim Kenner 这里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认为可能比较值得尝试的一个例子哈，其实就是有点像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来描述。那么你可以问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你把你的 tester 的工作去细分，分成几大类。那比如说其中有一类 tester 他应该提交缺陷报告，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你可以把bug report 这件事情然后去问一系列问题来告诉 tester 你是如何来评价他这件工作做得怎么样。那你可以问很多问题呀，比如说他的这个缺陷的标题是否足够清晰能够易懂，对吧？是 short and descriptive。然后你是否能够理解这个缺陷报告你是否能够很清晰的知道测试员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程序是如何响应的，你是否知道最终报告的这个 failure 究竟是什么你是否知道应该如果想重现这个缺陷的话应该如何去操作你是否想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文件他们在哪里然后这个报告里面是否含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有没有一些个人的主观的一些意见然后这个用词是否合适，是否有侮辱的话语这个报告是否是太长了还是太短了是否步骤比较清晰等等。你可以去问一系列这样的问题，然后你甚至可以去试着去重现一下这个 bug， 依据报告所写你是否能重现这个 bug， 你是否需要额外的一些信息和步骤你是否能够已经猜到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你是否需要更改一下你的配置和环境，而这些在报告里是否有描述某些步骤是否不正确或者是不必要等等。类似这样问题你可以问很多很多，然后基于这样那些一系列问题，也许你就可以做一个针对这个 tester 在写报告这件事情写 bug report 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评估你会觉得这个 tester 他是否已经在 troubleshooting 上面他是否做得足够，然后是否在这个缺陷这个步骤上已经足够的精准的描述换句话说他是否围绕这个缺陷做了一些深入的测试然后他的描述是否是基于事实的是否是合理的等等，然后你就可以给出他一个评估。那针对 tester 做的每一个事情，你可能都可以把你所关心的，你认为他怎么样算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把这个标准把它描述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分发给你的 tester， 让他们知道你是这样的评估这个 Kim Kenner 说他不知道是否有人这样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评估人的绩效就我以前的经验我知道确实是有的然后也是其实分得蛮详细然后针对每一个类会告诉你做得好是怎么样，怎么做得不好是怎么样，然后有主观的定性的评估，也有一些定量的数据支撑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效果也不一定就多么好了我记得应该是这两天昨天这个还有一个之前我coach的一个 tester 他正好问我一样一个问题，他会说 我们前一阵组织了这个，因为他们项目已经接近尾声，然后他们不知道还可以做哪些事情，然后他们组织了一次所谓的这个探索用测试的一个竞赛，然后大家想通过这个事情然后发现更多 bug。 那这有点类似这个以前微软的那种 bug bash Friday 哈，然后大家就会来，很多人无论开发和测试在集中的时间然后去探索这个软件，结果他们做完一次这个竞赛才发现了五个 bug。 那他就很迷茫，所以他问我，我们只发现了五个 bug， 我们做得好还是不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经过这一讲的节目以后，大家一定能明白我其实很难回答你好还是不好，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direct measures，他们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因素，你可能需要考虑，有很多其他的上下文，并且我们知道你不可以用这个缺陷的数量简简单单的就来评估你这一个事件。那对于他这个事件就是他组织了 ET 的一个竞赛，那对于这个活动他到底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无从知晓，那他和很多因素有关，和你当前这个产品质量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程度，那和你们这个投入的人员的水平，和你们做了多长的时间，你们做的形式，你这个缺陷的质量本身等等都有关系，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关系。好，那今天时间稍微长了一些啊，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了 Kaminer 的这篇文章。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再来看第六章 Measurement 的内容应该就会轻松一些了。